路透社8月31日引述印度和中国的知情人士的话讲，习近平很可能缺席嚟紧呢个礼拜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总理李强预计将会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金融时报和其他传媒都报道了习近平可能会缺席 G20 峰会的消息，中国目前还未有最后确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上个礼拜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北京将在适当的时间发布有关习近平出访计划的信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或缺席 G20 峰会将会凸显中印关系已经触底。哈什庞特是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无疑凸显了印中关系正处于谷底，而且关系非常脆弱。我认为中国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或许亦都会反映出这一点的。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8月2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时举行了短暂的会谈，并表示要缓和双边关系，但会晤之后双方的表述凸显了两国关系依旧紧张。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是应约与莫迪会谈，而印度回应说，印度早就接到来自中国的待决的会晤要求。中印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的争端持续了成3年那么久，8月28日北京公布一张新版官方中国地图，进一步激怒了印度。新地图将印度宣称拥有主权的土地纳入其中，其中包括了靠近两国在2020年爆发冲突地点的领土。印度已经向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单止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台湾都作出回应，表示拒绝接受这个被批评为毫无理据的新版地图。印度防务新闻9月1日报道，印度空军将会在中印巴边界举行代号为特里舒尔的大型军事演习。演习在印度北部多个地区举行，包括拉达克邦、喜马尔邦、查莫、哈什米尔邦和旁车普邦举行，意在向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出警告。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庞特认为，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习近平应该会担心他在 G20 峰会上不受到欢迎。我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讲，中国国家主席来到印度都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可能预计自己不会好像其他领导人这样那么受到热烈的欢迎，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在那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或许亦都反映习近平自身的不安全感，因为在与会的领导人中，他有可能被独自留低在一边。俄罗斯方面已经宣布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去出席新德里的峰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美印政策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主席理查德·罗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习近平应该担心走入会场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和谴责。不过罗索认为，鉴于中国新地图公布以及习近平和普京的缺席 G20 峰会，可能会更加强调维护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的重要性。随着新版地图的出现，印度和东南亚几个国家现在突然感受到比一个礼拜前更严重的领土争端，或许 G20 峰会的注意力会因此转向针对中国发出更有力的声明，强调太平洋地区稳定。再讲多次，如果习近平不在那里直接否决，他们可能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转变。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研究员庞德亦都认为，鉴于中印两国目前的关系，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应该会令到习近平不自在的。但他亦都认为，或许习近平亦都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中国民众，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会议对中国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许这个是为了表达与普京总统的团结，或许这个是为了避免与拜登总统会面，或者向中国国内政界及其受众发出这样的信息，中国将会变得强大，因此不需要参加印度作为总统主办的峰会。有媒体分析，习近平的缺席是不想让印度举办成功的峰会，因此 咁對莫迪嚟講係一個打擊。不過，哈德遜研究所嘅彭德認為，習近平嘅缺席，與其話係印度損失，不如話係中國嘅損失。如果習近平主席嚟咗啦，習主席就會展現佢嘅政治家風範。如果佢唔嚟啊，習主席唔參加喺另一個國家舉行嘅峰會，習近平應該係嗰個睇上去唔係太過好嘅人嚟噶。我相信呢次峰會會進展順利。你知道咧，中國外長亦都可能會出席，就好似俄羅斯外長亦都會出席一樣。我唔認為印度面臨任何嘅問題，亦都唔認為印度嘅外交影響力下降。呢個將會係習近平上台以嚟首次缺席 G20 峰會。除咗2021年啊，佢以嚴格嘅防疫隔離措施為由缺席咗喺意大利羅馬舉行嘅峰會之外，2013年上台之後，習近平出席咗歷屆嘅 G20 峰會，並喺峰會上積極傳達中國嘅信息。彭德認為，習近平參加與否都唔會影響到呢一次峰會嘅成功以及印度要推進嘅議程。佢相信印度外交影響力會因為呢一次峰會而增加。印度一直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并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作为2023年的主办国家，圣德里峰会的主题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印度制定的议程基本围绕着全球南方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通货膨胀、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印度还和美国、欧洲和日本去协调，希望他们能够为其两日的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解决方案。除了 G20 集团成员国家之外，印度还邀请了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另外还有9个国家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1月12到13号，印度举行了全球南方国家之星网上峰会。該峰會旨在推動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推進在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這次峰會中卻未邀請中國去參與。哈德遜研究所的彭德相信這次峰會將會是印度和莫迪的舞台，全球南方國家也會在那裡。G20 的一些國家屬於全球南方國家，9個觀察員國，其中7個是全球南方國家。非洲聯盟是全球南方，所以他們所有人都會在那裡。除了中國和俄羅斯，這個將會是7國集團國家加上全球南方的組合，這個將會是莫迪總理的舞台。他將會展示印度在過去9個月擔任 G20 主席國所取得的成就，印度在經濟方面提供的服務、數字、公共基礎設施、氣候融資、債務重組、貿易、投資、技術。南方國家、美國及其合作夥伴和盟友都在那裡，他們歡迎印度日益增長的外交影響力。不過，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項目的羅索認為，與中國相比，要成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印度目前缺乏肥厚的支票本，即足夠的資源。我認為對於很多國家來說，錢確實是萬能的，他們有些有國內的選民，有些可能是沒有。或許這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極權主義領導人。無論哪一種情況，如果有國內選民和投票，他們都希望看到中國有能力提供資金的開發項目。如果你有一個專制的領導者，有時這些錢最終會落入他們或者家人和朋友的口袋裡面。我們在其他地區也看到過類似的情況，因此沒有錢與其他國家維持關係，使得它持續下去的確很難。他承認印度在自己的國家的周邊地區因為投入足夠資源做得不錯，但是在其他範圍內還是不夠好的。但是哈德遜研究所的彭德和印度觀察家協會的彭德亦都認為，印度擁有中國所沒有的優勢。印度的首位總理尼赫魯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者，印度不屬於任何集團。另外，印度與西方國家關係良好。彭德說，印度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深受尊重，印度不会被视为任何集团的一部分，它不属于冷战时期任何集团的一部分。尽管它和美国有着非常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它并不是美国的安全盟友，因此南方国家将印度视为一个公正客观的国家。彭德认为，与中国和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不同， 印度可以在南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能够代表全球南方和西方密切协调。即使与发达国家，印度都希望进行谈判，扩大融合，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架起桥梁。这个是印度的雄心，也是印度担任 G20 主席国的纲领性议程。印度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不同，中国越来越多希望动员全球南方来到反对西方，但印度不是这样看的。印度认为动员全球南方国家扩大他们在全球治理议程上的声音，是和发达国家更好沟通的一种手段，以便世界能够共同找到更好的多边机会以及更好的全球合作多边途径。印度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是西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印度与欧洲亦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今年五月七国集团港岛峰会期间，印度和巴西、科摩罗、印尼、越南等南方国家一起受邀出席。相比之下，中国和美国陷入准冷战，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都日趋紧张。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庞特认为，虽然同中国相比印度的资源不够，但是印度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南韩等国家一起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国的替代方案。他说，印度与合作伙伴合作，印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确保有替代方案，以便各个国家在必须做出选择时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并朝着该替代方案迈进。白宫在8月22号亦就在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开幕当日就已经表示，美国将会在 G20 峰会上敦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进行改革，以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这两个机构需要为支持发展和融资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以取代他所称的中国通过北京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胁迫性和不可持续的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